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
亲家，我金三儿。
金三爷蹲在了地上，脸对着亲家公。
秦伯伯，我瑞宣。
钱先生把眼闭了一闭，也许是被灯光晃的，也许是出于平日的习惯，把眼再睁开，还是向前看着，好像是在想一件不易想起的事儿。
里屋，李四妈一半劝告，一半斥责的对钱少奶奶说：“
不要起来，好孩子，多躺一会儿，不听话，我可就不管你了啊。”
钱先生似乎忘了想事儿，而把眼闭成一条缝，头偏起一点，像偷听话似的。听到李进屋的声音，他的脸上有一点点的怒意。
啊！
他吧唧着两架嘴，
又该三号受刑了，挺着点儿，别嚎啊！咬上你的嘴唇，咬烂了。
钱少奶奶到底走了出来，叫了声爸爸。瑞轩以为他的语声和笑意一定会引起钱先生的注意，可是钱先生依然没有理会什么，扶着那把破藤椅，少奶奶有泪无声地哭起来。
钱先生的两手开始用力往地上拄，像要往起站的样子。瑞轩想就劲儿把他搀到椅子上去，可是钱先生的力气像狂人似的忽然大起来，一使劲儿，他已经蹲起来。他的眼睛很亮，很深，转了几下，
想起来了。姓关，我去叫他看看，我还没死。
他再一使劲立了起来，身子摇了两下，他立稳。他看到了瑞轩，但是不认识。他凹进去的腮动了动，身子向后躲闪。
谁又拉我去上电刑吗？
钱伯伯，是我，齐瑞轩，这是您家里。
钱先生的眼像困在笼中饥饿的虎一样，无可如何地看着瑞轩，依然辨不清他是谁。金三爷忽然心生一计：
亲家，孟石和亲家母都死了。
他以为钱先生是血迷了心，也许因为听见最悲惨的事大哭一场就会清醒过来。
钱先生没有听懂金三爷的话，右手指轻按着脑门，他仿佛又在思索。想了半天，他开始往前迈步，他肿得很厚的脚已不能抬得很高，即使抬起来，他不知道往哪里放。这样的走了两步，他仿佛高兴了一点。
忘不了。是啊，怎么能忘了呢？我找姓冠的去。
他一边说一边吃力地往前走，像带着脚镣似的那么缓慢。因为想不起更好的主意，瑞轩只好相信金三爷的办法。他想，假若钱先生真是血迷了心，而心中只记得冠家这一件事儿，那就不要阻拦。他知道钱先生若和冠小和见了面，一定不能不起冲突，说不定钱先生也许一头碰过去，与冠小和同归于尽。他既不便阻拦，又怕出了凶事，所以很快他决定跟着钱先生走。主意拿定，他过去搀扶钱先生。
躲开。
钱先生不许搀扶。
躲开，拉我干什么？我自己会走。到刑场也是一样的走。
瑞轩只好跟在后面。金三爷看了女儿一眼，迟疑了一下，也跟上来。李四大妈把少奶奶搀了回去，不知要倒下多少次，钱先生才来到了三号院门口。金三爷和瑞轩紧紧地跟着，唯恐他倒下来。三号的门开着呢，院中的电灯虽不很亮，可是把走道照得相当的清楚。钱先生努力试了几次，还是上不了台阶儿，他的脚腕已肿得不灵活。瑞轩本想搀他回去，但是又一想，他觉得钱先生应当进去，给小何一点惩戒。金三爷大概也这么想，所以他扶住了亲家，一直扶进大门。冠氏夫妇正陪着两位客人玩扑克牌，客人是一男一女，看起来很像夫妇，而事实上并非夫妇。男的是个大个子，看样子很像个在军阀时代做过师长或旅长的军人，女的约三十来岁，看样子像个从良的妓女。他们俩的样子正好说明了他们的履历，男的是个小军阀，女的是暂时与他同居的妓女。他一向住在天津，新近才来到北平，据说颇有所活动，说不定也许能做警察局的特高科科长。因此冠氏夫妇请他来吃饭，而且诚恳地请求他带他的女朋友。
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